各位大德法师，各位居士同修，各位有缘，大家下午吉祥。这次呢，我们因缘殊胜，在普陀明山这样的道场，来成就大家三皈五戒的功德法会。特别是一共为期5天的时间中呢，能够把这个共修，上午大家都在读诵普门品，还有听经闻法的内容呢，能够镶嵌进来，所以我想大家能够今天因缘聚会，成熟在这个道场里边呢，也非常随喜。因为少不了在座的每一位，这个共业福报和曾经过去世的发心愿力，否则没有这个机缘，大家欢聚一堂，在此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感恩成就这次法会的所有的这些常住师父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便利和护持，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发起心来。虽然有5天的时间呢，我们真的能够从心地上得到这个真实的受用，这样的法会啊，可以跟大家讲，是我们普陀山近些年来的头一次举办这样的法会。所以我想各位呢，坐在这里，我们千万也要升起这个感恩的心和稀有难遇的想。而且这次法会呢也很如法，如法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内容设置得很巧妙的，很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晓得，学佛的利益和受用呀，要从解和行并进而来。理解的解，就是你要明白道理。这个道理，如果你能够明白的把它理顺、深入进去了，成竹在胸了，那么你所有的修行，诵经也罢、念佛也罢、拜佛也罢呢，都能构成历次方的成倍的增长功能。这道理要明白。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光有道理也不行，听起来这个道理听得有一些心上的化解，但是它是干的。大家如果没有在这个具体的读诵经典呀，心性沉静下来呀，在大众师父的引领下，你体悟这个庄严的殿堂佛事共修生活，你这个心地清净不下来，智慧打不开。所以有智慧和福报的人呢，这几天就看他能不能从这个解行上面有所增进。当然呢，现在我们来说到听经闻法。坦白的讲，特别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大乘佛法，由于大家的这个也是一种共业的福报吧，不太够，所以基本上听讲法的呢，障碍比较多，因缘难以成熟，或者说因缘成熟了，我们自己的心力不够，心力很弱，提不到这个法境上来。所以各种人的别业不一样，就是虽然到这里坐在一起或者有的有可能打算来，结果也没来成，有的呢可能一开始不知道。最后阴差阳错的也入了这个队伍了。反正各种因缘聚在一起，每个人还不一样。特别是我们现在闻法，听经闻法，大家知道，有的人他因缘不具足，这是第一点。我们讲到前言了，因缘不具足，你看，第一个没有机缘听，他一辈子反正就是很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幸福到老。从来没有机缘接触迈进佛门，接触佛法。 啊，就跟我们这次也有许有的有报了名的，但是他姻缘一转他就来不了，他没这个机缘，大家知道啊。这可以说是虽然百千万劫难遭遇，他是遭遇不上啊。另外还有一种是不愿意听啊，大家要扪心对照自己啊，为什么说不愿意听呢？跟佛有缘，都来到普陀山来拜佛拜菩萨啊，心也很诚，但是他跟这个法没有缘啊，他就觉得怎么花时间和精力上这是干什么呢？真正意义上的佛法，佛是何人，法为何物，他不管不顾，不晓得，随便他吧，反正我心诚了就好了，就观音菩萨，就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就很难，因为我们可以说把这说这是一种初击，或者说肤浅观，不客气的讲，很难再深入的又一层的调动，来更走进佛法的这个根本意义。啊，我们都叫佛弟子。我前几天在这个普济寺讲，我还讲到，你看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大乘和咱们中国的佛教，你说佛教徒怎么算，都没办法算。因为你说算多吧，确实很多，只要到庙里边他能够烧香拜佛的就算佛教徒，可是你说这算佛教徒吗？问他佛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懂。修行是修到哪里也搞不清楚啊，头头不了，账账不清，反正就是我回来在普陀山，这也算实习吧啊。你看我回来这半年多了，如果是就近的同学就知道了，在普济寺每天上早课，3点半起来上早课，大众师父们这个持诵经典啊，持咒回向念完了，然后念这个文书，哎呀，我就耳朵竖起了半年了，听没有变过。一个生意兴隆，二一个更进一步要财源广进啊，然后心想事成，再一个长命百岁，这就是几条祖学历，最近更多的就是要金榜题名啊，反正就全是这些，这个也无可厚非啊，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愿，不是说这个不对哈。可是大家要知道，我们怎么让这个更好、更对和更快速的成就，你要有这个在佛法的这个毅力上，你要入心了以后，你的心力才能撼动它，不是说花几百块钱打个普佛，然后就想花500块钱跟买个奔驰车一样这样的便宜啊。甚至有时候我们你说光说财源广进，财从哪儿来嘛，要布施呀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听，不想再更深入的走到这个核心地带，搞不清楚啊。当然这是其一，其二，这3天的讲法我对家的要求是什么，正在第三点，就是听不懂和听不对的这个麻烦啊，这是我们这次最主要的话题啊。因为有时候跟大家说，这次的法啊，本来准备的是给出家师父讲的，大家知道吗啊，按照我们今年的讲法任务，所有的普陀山的常住聚会是给出家师父讲的啊，但是呢因为后来和尚慈悲啊，说中间插了这么一堂法会，我的讲法任务呢就因缘一转，转的跟大家接上了啊。后来我想想说，因为上午读普门品，我说就把普门品讲一讲吧，这样从相上来这个信心上来灌一灌啊。那我们法师呢最后说，你明这个题目也这个宣传出去了，说就不要轻易改了，但是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了吗？谜一样的题目叫马蹄无处避残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天，这是给大家一个谜啊，你能够搞清楚估计也很难，但是这个谜底要在后天下午才给大家揭晓啊，所以要耐心一点啊。我们听不懂啊，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佛法太难了，都说的是人可以听懂的话呀，我这3天都是讲人说的话呀啊。那为什么说就有时候就听不懂呢？ 我也在反思说，确实是这个讲法的人就是说太尖太涩了太专业了嘛。可是世间法里面很多专业的事情我们都那么锲而不舍对症把它给攻下来啊。你说世间法里面你如果对于这个不懂的东西，哪个技术一门手艺，包括有一种语言啊，从这个外行到内行，那都是你下功夫去钻研，包括英语都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背的，怎么偏偏身为佛弟子听闻佛法一句听不懂就拜拜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三天的法特别难懂，但是要好好听啊。为什么听不懂呢？一个我们不用心，二一个听得少啊。你看身为佛弟子来听法，现在我们学佛稍微世间有一点点事情因缘一转，都比学佛的这个事很重要，都是什么事都没有了才来学佛。大家要知道这是本末倒置的事儿。那么你的受用也就是说什么事都消停了才这么得这么一丢丢受用。所以大家要这次来有这个难得的机缘呀，诸位都是佛弟子啊，那么我们就这几天好好的来试着说到底听懂听不懂，聆听一下啊。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要求，你的心呀得提起来，你不要东张西望顾左右而言他啊，就是走马观花的来一次。如果说这三天的这个法你的心在道上能够听进去，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以后不管你是听经也罢闻法也罢看佛经的这些书，就像那个竹子一样一刀劈下去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啊。当然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哎呀觉得这个还是枯燥无聊啊，不能够相应乃至生反感都有可能。那我要提醒诸位居士同修，你一定要调自己的心。佛门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了，叫做到此作圣，就是你坐在这干什么来。希望大家入了这个三宝门，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坐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下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说法啊。我这爹妈生下来这一辈子我到底是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有这么一次闻法的机会这意味着什么你要从心地上是反思。如果说听了以后有所收获，那么你就要觉得说我掌握了怎样的主动权。我们天天去拜菩萨求菩萨，可是我们大家都有做菩萨的资质呀，都有成佛的资质啊。所以从这一点上希望大家能够有种种收获啊。这次讲这个课件啊，马蹄无处避残红啊，我先给大家大概的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咱们这个梅雨季节，雨不停的下不停的下，但是这个下在什么呢，在春天下，把整个一片桃花林里边的开的桃花呢全给打在这个路上，所有一条大庄严路大马路上全部是这个桃花瓣。那么这个骑马的人过来了，就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往过走，每一步这个马蹄踏下去必须要踏在桃花瓣上，一步就躲不开，就是这个意思，叫马蹄无处避残红啊。给大家预告一下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事儿啊，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业，这辈子能不能成就，它难到什么地方，它简单到有多简单，就在这一句话里面，这是一个比喻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放一放，它是其实看上去不懂，是一句 非常深入浅出的话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关于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地方，阿弥陀佛这尊佛，还有我们往生西方，这三天紧紧围绕的就是这个事情。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虽然说念阿弥陀佛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净土法门人人都几乎知道，不一定能够入，特别是不一定能够生入啊。我跟诸位举几类人，大家看一下，有几种人他就很难入净土法门。第一个，刚才讲到了，他的生命的视野啊，从来都在这一生之内，他完全锁定的就是这辈子他的遭遇得好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从来都没有想过前生或者后世乃至轮回这个东西，他不搞不清楚也不感兴趣。这是什么呢？没有出离心，这一类人入不了净土啊。他不在这个可以我们讲到的说生和死的这个问题上，他回避了。虽然我们自己觉得说这是我们是很现实的呀，现实的这个生活我们不关注，什么生呀死呀管那么多，其实这是典型的逃避主义。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最主要面对的这辈子的事就是生和死，这是一类人啊。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比较强点，为什么？他看了很多经书，他们会对照世间的这个名著，他也看了好多，科学理论也看了好多，自然科学也看了好多，物理化学也懂。但是呢，他把这一套的习惯拿来用来学习佛法，我不知道在座的还不一定哈，这样的人虽然说也不对，可是还很少。他了解了很多道理，但是呢，他就喜欢在文字上，在道理上打转，他不相信有这个佛菩萨真切的这个感应，或者说佛菩萨的慈悲的这个救度，他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啊。诸位要知道，这个素质是很难调养的，没有这个心理素质，他就走不到这个养性的这个道上。他认为什么都要讲清楚，可是有些法是不可思议的啊，这种人也很难入啊。第三种人呢，我相信诸位也有所遭遇，就是说他只认自己的本事啊。你说他修行嘛，他也许还很精进，做功课呀念佛呀很虔诚啊，每天都这个在坚持。但是呢，你让他相信说将来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这么一回事，他觉得是天方夜谭啊。他认为修行就得好好学习经典啊，然后要认真打坐，然后慢慢这个像金刚经里面说修这个万法皆空，最后彻底放下了，哎，成佛了。他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有他力来救度。第三种人，这三种人很难入净土，大家听明白入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啊，不是要求大家入而已了，这三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深入啊。很多情况下我们还不能深入净土，你比如有的人啊，大家都在这个佛门里边也见多了哈，有的人其实他已经很精进的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甚至还都赞叹以他为楷模，他也一直在这个支持这个法门，甚至有很大量的功课都别人做不到，也很能舍。但是随着修行的深入，我们要知道学习佛法啊，是要有很大福报支撑的。如果你过去，你诸位你就是肯定有这个信念，就是学着学着就感觉到静心不下去了，那个激情没有了，动力没了，这个时候就属于什么呢？他很机械化的还在完成大量的功课，还在做一些功德放生呀，参加这个共修呀等等这些， 可是这个心劲儿就上不来，为什么？性慧力不够。那听明白三个字，性慧力，就是铁定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信心相续不下去，这是无比的一种智慧，它没了，这就不能深入，知道吧？啊，再比如还有一种，本来修的不错，啊，这几种人都是修的已经很好了的，已经很相应了，但是他在因缘上的考验来了。什么因缘上的考验呢？就是现在接触佛法的机缘很多，法门各种各样，你不知道修哪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其他修法的善知识吧，姑且这么说，其实是祸害，给你过来讲说你修这个吧，这个好啊，你修那个吧，那个是哪个有法脉有传承等等这一系列，哎，你就跟着他，暂时有可能放弃了念阿弥陀佛这个法，就修其他的去了。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最可惜的人，知见被另外的知识给转走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本来修的也不错了，如果再有其他的法门给他修，他能把这个功德转化去，当时尝到非常大的甜头。可是大家要知道，你这辈子能不能了却没有保票，往生西方是这辈子就要成就的事儿。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他的信愿没有到一心不乱，被转走了，这都是不能够深入的问题啊。所以三天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讲其他的，这三天只讲叫做干货啊。干货就是要讲的，我们真正能够顶得上事儿的人哈，你要入心，要入神，要入到你的骨髓里边来讲，把这个净土，特别是从心地上啊。可能大家这几天听的会觉得好像没有从常规的那种说，哎呀，这个感应呀，或者阿弥陀佛慈悲呀，有什么灵验呀，很少会说这些，就锁定我们现前大家坐在这个法堂里面，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就针对我们人性上的这个现前的境界，这个场景来用佛法来剖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凭信愿念佛就能往生西方啊，在这个上面来深入啊。好，这第一个抛出来的干货哈，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叫五重玄义的？诸位居士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举个手，给个面子。有吗？五重玄义有没有听过？这是第一个概念哈，请大家断绝。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文字的艰涩你就放弃了啊！我保证讲的你能听得懂。啊，五重玄义，首先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自古以来汉传佛教最正规的、最到位、最精辟的一个讲经程序。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听得到了，我告诉你，啊，一切的经典或者论著啊，放在这么一个框架下来给大家讲解听闻，反而可以让我们快速的理解，能够整体的把握，能够线索十分清楚的来操作。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没听过，文绉绉的估计入不进去吧，它非常的科学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讲经法师里面最杰出的代表，在咱们浙江天台山叫智者大师啊，在台州县有一个国清寺，在那里住席的是隋唐时期的，是他老人家呢在一辈子讲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模式，他就发现这么讲效果最好，所以大家不要被吓退了哈，最有效的能够帮助我们条理清晰的来理解这次的课程，五个方面啊，大家来看哈，释名就是解释这个名字，显起就是显它的本来的面貌，明宗就是到底是干什么，论运就是他能够最后得个什么结果，判教就是他属于什么水平，大致如此啊。 因为大家你看我们前面的要看到哈，我们主要的内容叫彻悟禅师语录，这个内容大家手里都有这个法本了啊，等到我们用得着的时候再提醒大家来看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五丛啊，什么叫玄，五个东西我们也要知道什么叫玄呢。一说起玄，我们肯定说哎呀这个道理太玄妙了，根本我们就是要刨开问底儿，深藏不露才能见到。我告诉大家不一定，有可能是我们头晕的在这儿，头昏脑胀的悬着，然后这个道理就天天摆在面前浑然不知。大家知道吗？就像极乐世界跟我们这儿叫娑婆世界，明摆着都在一个法界，但是释迦牟尼佛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自己是迷茫的，头是悬的，这叫做悬啊。人人都在轮回里边，我们都在轮回，现在正在轮回，但是如果释迦牟尼佛不说，我们就不知道身处其中，所以很悬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悬，悬叫做幽微难见，但是绝不是躲起来的，就在你眼前，今天给你点破，这叫悬。什么叫做义呢？就是今天不让你知道然，还要让你知道所以然啊。既然有轮回，就要告诉我们还要知道怎么轮回的，为什么要轮回。佛法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座的都是未来佛，那么这个佛性为什么见不着呢？怎么现在都是一堆人呢？这就叫所以然啊。天天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早上送普门品，什么叫普门，什么是心，要搞清楚。所以就从这五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点破，把彻悟禅师语录的内容进行点破，就是这么个事儿哈，千万不要把它想复杂了。但是呢，这五丛玄义我们还要给大家打个比方才好理解，为什么要从这儿下手去讲解它。什么叫做市民哈，打个比方，我今天就是彻悟禅师语录，把它拟人一下，就是我。那么解释他的名字，就要告诉他张三还是李四，这个人叫什么，我叫红海，这就叫释名。显体，你知道他名字，你还要知道他长什么样呀，就我长这样，身高1.799米啊，然后体重150多斤，走起路来由于过去笑人家拜佛遭的报应背有点驼，就这个样子。所以这就叫显体，明白了吧啊。什么叫做明宗呢？就是他是干什么的，以什么为职业啊。我自当和尚啊，自从我师父金刀气象我娘所生之发以后，我就成了和尚了。就虽然他做职业嘛好像有点不如法啊，但是我就天天要带佛宣法，让所有不明白的一定要明白，明白了的更加明白，最后自己明白，也让别人明白，就干这个。这就叫明宗，他以什么为宗旨，天天是怎么活着的啊。那么什么是论运呢？就是你既然这么讲，你顶啥用呢？说你在普门讲堂讲了3天，人家谁都没听懂，这个作用就没达到。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说哎呀这3天过来以后，说普陀山这次没有去，那没有白去，在观音菩萨的加持下，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心地法门了，终于知道人是怎么轮回的，终于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的。这就叫论用，它的作用达到啊。那么什么叫做判教呢？就是他彻悟禅师语录这部论点哈，在所有佛的藏经楼，咱们到庙里都有藏经楼，3藏12部教典里边，他属于什么地位？就跟我们一个人在人世间，你属于中产阶级呢，还是这个大富长者？你在这个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就叫做判教，给你进行定位，判别这个教法属于第几层。这就叫做五重玄义，能听明白吗？啊，有人点头就行，一个就行啊。 好，那么这就是对于经典论著能够纵横然后平面同步了解的一个正式认这个技巧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五重玄义给吓坏了啊。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五重玄义讲这个彻悟禅师语录的第一个环节，叫做释名。大家看到了吗？你们能看到这个屏幕吗？看到了哈。本论彻悟禅师语录是一部论典，它是对佛经的解释，以什么呢？以人法立体为名啊。什么叫做人呢？就是指的彻悟禅师，这是我们在佛教史上了不起的一位大祖师。他在清朝嘉庆年间属于什么呢？佛门第一人，就是首屈一指第一名，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位大名啊，明白人给我们讲的他的什么呢？法语。他在寺院里登座讲法的时候，那么所说的这个开示被他的弟子或者居士呢给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今天还能够受用。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法结合在一起，叫人法立体，这就叫释名啊。所以大家来这样的了解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要花一点点时间呢，要介绍一下禅师的生平啊。要跟大家讲哈，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印光法师文操能够受用，因为知道他老人家一辈子的行旅是怎样的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虚勇老和尚十分了不起，因为我们知道他120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多大的功德。那么彻悟禅师也是如此啊，在当时的教内来讲，给我们撑起了一片正法久住法轮常转的天啊。我们来看啊，彻悟禅师生平，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禅师的名字，叫做彻悟，是他的字儿，知道吧？我们现在不是有名有姓还有字儿还有号，他的字儿叫做彻悟，就是大彻大悟的意思啊。在这个整个活的这个宇宙万法或者这个生活中的没有一件事一个法他不明白，所有的一切法他都能用佛的眼光来看这些事和人，这就叫做彻悟，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啊。但是他的法名叫做什么呢？叫做寂醒，这个边际的寂啊，就是这个耳朵过来个开示，是边际的寂，醒来的醒，叫做寂醒，寂醒禅师啊。他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叫做梦东，做梦的梦，东方的东，这个可能大家就有点兴趣了。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孟东了？大家猜想一下，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因为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本有故乡。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努力，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娑婆世界这辈子要来受苦，要经这么多人，见这么多，经这么多，见这么多人，经这么多事儿，有的远，有的近，有的亲，有的是疏，有的是好，有的是敌，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一梦给梦到东边，到了娑婆世界。因为有业力有因果招感了我们必须这么走一遭，可是本质上它是白白走一遭，它是一个幻象，就像造旅馆一样，它走一遭玩一玩路过一下，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啊。所以禅师就为了表这个法，他就觉得一个无名滑入到轮回了，虽然在东方娑婆世界，可是他只是一个梦而已，梦醒之际还要回到极乐故乡，所以叫孟东禅师。以后有时候记住看到孟东禅师语录了，也是他写的啊。那我们要讲一下哈，其实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叫汉传佛法，还有其他传佛法里面常会讲到说有这个再来的呀，或者什么菩萨化身的呀等等这一类的。我告诉大家，我们汉地佛教里面也不缺，普陀山有很多都是再来的，祖师也再来的，只是我们看不见，他的缘法不具足，有的能显一点，有的能显多点，有的显不出来，暗暗的在度化众生， 成就这个道场。所以每一位祖师他是生生世世积累的福报，到这一世的时候呢才显现的这么的殊胜。禅师一辈子活了70岁，1741年到1810年，但是呢他生下来就非常的聪颖，就跟一个神童一样与众不同，我们现在说的很有灵气啊。稍微大一点以后就特别有学问，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神童吧，把那些书都看得一目了然啊。慢慢到22岁的时候呢，长到22岁，姻缘出现了，生了一场大病，体悟到这个色生呀是长久不了的，生老病死一样都不能免。就在这个触发下，他说哎呀，原来世事真是无常的，不可靠的，发了要出世修道的志向。病好了以后就在北京的房山县就出家受戒，彻悟禅师啊。所以大家想，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说出家好，出家好，大家认为出家好不好？好是好，说你们出家都好，你能舍得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送来啊？都这样哈。真正动这个的那会儿有，也有他们问说法师呀，说我也想出家，有什么条件？我说出家呀，有的人以为说要学历很高，有的人以为说要这个文化要很深，没有这个。出家只要你真的想出，就这么一个条件，就具足啊。现在很多人出到跟前儿又不出了，说这天天庙里待着这寂寞的都受不了了啊。也有的说好好好，出家，我说那出吧，你说我不行了，我这辈子我是女众，我要将来成了男众再出。我说那儿子能舍得吗？赞叹别人的儿子出家，自己的儿子又舍不了。我说这么好的事儿，出了家你儿子成佛，你就是佛母呀，你孙子出了家你就是佛奶奶呀，为什么舍不了呢？要有大善跟福德，一口十方饭不是那么轻易能够稳稳当当吃的呀，大家知道吧，一世为僧要70的宰相福报才能撑得住。所以彻悟禅师这个时候实际是福报现前了，出家了啊。后来到寺院里面就听讲这个圆觉经，就圆到教法上去了，大家知道吧啊。就这圆觉经是佛教里面很要求悟性的一部经典，结果他听了以后就有所了悟啊。后来又学习像金刚经呀、法华经呀、楞严经，慢慢的就开了这个智慧了，把教法呀整个佛的这个进退横竖就非常明白了。到乾隆33年的那一年开悟了，被印证为灵济宗的36代传人。彻悟禅师哈，灵济宗大家知道是禅宗的一个法脉啊。从此以后就开始领众参禅，孜孜不倦14年的光阴，当时好多海内外的人都来奔着他来参访问道，特别有名啊。可是呢，我跟大家讲，禅师呢他非常的，就是祖师爷为什么成为祖师爷啊，有了不起的地方，他的辩才非常出众，但是呢他很能够放下身段，还跟大众每天在一起出坡修苦行，谁也比不上，特别精进啊。而且严于律己，就是每天见这个来访的客人呀，一炷香的时间，这炷香我如果点完了，今天会客就不会了，我要自己用功去，要去打坐，要去诵经，就这样的一种行持啊。可是呢到如此地步了还不行，怎么个不行了？又生了病。平常那么用功，用的功夫这么啊这个出众，但是呢病源太多了，他了悟到说就这么修下去，凭着自己的力量他这辈子到不了头啊。后来就慢慢想着想着说，他听说这个障碍多嘛，生病不是障碍多嘛，障碍多的时候呢最什么作用快呢？在经典里面讲到说念佛的作用最快，能够消业障，能好得快，他就念佛修这个念佛观。后来慢慢他又思维说， 哎呀，这个净土法门包括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样的大菩萨都去修啊，智者大师、永明大师、莲池大师也都是修。智者大师大家知道是谁吗？刚才讲的被誉为咱们中国的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人。永明延寿禅师大家知道是谁吗？我们现在说阿弥陀佛的圣诞就是他的生日，他是弥陀化现，知道吧？就这样的人物，还有莲池大师，明末清初四大高僧啊，出家的时候写了一个七笔勾，就是把所有的都放下。就这样的人，他发现说怎么他们都最后都倒归的修净土，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了。说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都往生西方了，他就想想我算老几啊。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扪心一下，说你如果真的这辈子想做菩萨，想成就这个道业的话，那么大家想想要怎么办，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由于这种情况呢，他就开始怎么呢，从此以后再不弘禅宗了，彻底就放下了，成为一个纯粹的净土行者。大家知道就彻底念佛了，就念阿弥陀佛，就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太太一样，我就念阿弥陀佛，唯阿弥陀佛是是多，一天念十万佛号，就这么精进啊，特别纯粹。就其他的他甚至把原来他的开示呀这些全部给烧掉啊，而且还写过一首诗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哈，大家知道就是说他老人家当时的这种情怀。他说撕着莲邦与泪垂，莲邦就是极乐世界，要哭鼻子的。阎浮苦去实堪悲，咱们这儿叫南阎浮提国土，说这儿太苦了，轮回在这里非常可悲，一生又一世没完没了啊。世出世间思为片，不念弥陀更念谁。就是我一辈子参禅学教当和尚，已经名望到如此之高了，佛门的第一人呀。可是他想来想去说，我一辈子生命的价值最后到哪里去，都没有个名目。大家不要以为这种话是老祖师爷说出来故意劝诫我们啊，这样夸张的一种讲法，他是当真这么说的，真的是哭鼻子啊。因为祖师们他是用佛的这种境界来要求自己，不是说他业障有多重还修行很差劲，他真的是用佛，所以他当时这种心性惭愧心忏悔心也是真的啊。那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依照当时的门户之见呀，他是禅宗下面已经得了法的心子了呀。你想想他再去修净土，就等于说改门换庭换户，就变节了，等于说背叛了法门了啊。所以说他自己也说当时的这个哎呀门墙之见，就是这个你和我的这个隔阂心太重了，你修你的我修我的，最后什么呀，很多人诽谤他，都包括他自己的徒弟都开始说他的不是啊。尽管如此他还依然说我只信佛的，我换了就修净土以后就从此就不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专弘净土啊。后来最后在老年的时候呢，他到了这个北京，大家知道现在有个怀柔县叫做红螺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寺院没有，很有名啊。那我可是也要告诉大家，红螺寺现在可不像咱们普陀山啊，都是僧宝在住持，红螺寺现在还是一个旅游公司在掌控，还没有归还给佛教啊。这是十二代祖师彻悟禅师他最后图批了以后呢，舍利很多，那个舍利塔现在还在红螺寺里边。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也去过，要拜舍利塔还得25块钱买张门票，我说我这和尚回家还要买票，他说这是我们公司不是你们家啊。所以大家也要了解到，这就是我们阎浮苦去实堪悲，这就是一苦呀。 佛教的道场，佛弟子不能够把它用来办道弘法，再搞旅游。所以希望我们借今天，我讲这个的时候我都发了愿，借今天的功德回向。因为彻悟禅师现在也在极乐世界呢，他现在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说这儿又在讲他的事迹了。他老人家一方面说惭愧，一方面还很欢喜啊，说又接了这么多缘。我们也回向发愿，希望这个红螺寺能够早日回到咱们佛教的怀中啊。因为当时的红螺寺啊，跟现在我们现在普陀山是并驾齐驱的。为什么呢？我有一次去红螺寺，去就是那次去拜完舍利回来，在大殿里面，大殿里面的佛像呀，这个说罪过的话，就跟木偶一样，他就是把这个殿堂立起来了，反正有几尊佛像在那弄着，就下面放个功德箱就行了，演这个醉翁之意在功德箱啊。然后我一看佛像也不庄严，就很伤心。来了个老爷子光着头，后来他告诉我，他50年就在红螺寺是常住师傅啊，由于这个特殊的历史原因他还俗了，到现在还每天还回来看看啊。我当时我记得我还掏了50块钱还跟他接缘啊。他告诉我那个时候红螺寺厉害到什么程度，号称北有红螺南有普陀，跟咱们普陀山一座山能够并驾齐驱，大家想想这个影响力。所以为什么这个红螺寺彻悟禅师就是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来引发了这个道场的殊胜啊。后来这个终于到这个嘉庆15年的时候呢，有一次给祖师爷们扫塔，扫完了以后就跟他的出家弟子和外护的这些居士啊，皈依弟子们说了，说这个人事非常，光阴这个很快，希望大家努力好好学修啊，然后说将来在净土咱们再好相见。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自知时至啊。而且3个月后回山，还让就是给这些徒众们安顿，说将来怎么怎么图批，怎么怎么这个安顿后事，往哪里葬等等这些。说我在这个道场上很辛苦，立的规矩你们再也不要轻易改了啊。净土法门呢，可以所有的人都来修都能成就，就以这个法来接种可以了啊。最后这个半个月前身体稍微的有一点不适，说大家给我念佛啊，念到念着念着，虚空中呀就这个香味就飘起来了。然后他自己都说了，说净土像已经现前了啊，这个床幡呀诸佛菩萨已经来了，我要西归了啊。他打了一堂叫做涅槃斋，走的那天跟大家说，我说我昨天已经见到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已经见到了啊，告诉我已经明天就时间到了，今天我佛来垂慈接引，我要去了啊。然后呢还有的弟子呢还舍不得，还提醒老人家说，您再注视再这个什么的，他说你们傻啊，说我身为你们师父老成这个样子了，现在我要回极乐世界要得大解脱了，你不为我高兴你还何苦挽留呢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念佛中合起掌来说，念一声佛号，见一声相，见一封相好，走了，就这么痛快，就这么干脆啊！这个就是大自在人，拍拍屁股就走人。这是我们说的彻悟禅师的生平，大致如此啊。我们了解一下呢，是要一个是从祖师爷的行旅上激荡起我们的这个见贤思齐的情怀啊，二一个佛弟子来讲四众弟子，那么我们也要护持老法师这样的一个弘宗演教的发心，我们今天来认真听这个法就是一种护持。彻悟禅师语录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挑这个给大家讲呢？现在我们前一任的老会长传印法师，传印法师是我们现在活着的老和尚里边啊，就是学这个经教呀，不要说有人能跟他这个就是说超过他了，跟他一块能够比肩的，就是跟他坐骑的都没有，就是跟他一样的能对这个经律论这个三藏熟的没有。就这么一位老和尚，他怎么说彻悟禅师语录呢？他说是佛门来自出现以来 第一等精彩的文字开始。